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从历史我们来看今天，那文慧记得呢，林晨牧师说过啊，历史像一面镜子啊，所以呢我们读或者是呢看中国教会史，就是希望呢透过历史像一面镜子，看看今天中国的教会，特别是身为中国教会的一份子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啊中国教会的一些现况困境，那怎么样往前走。二十三讲二十四讲文慧特别邀请了我们的院长周广亮牧师，我们的副院长林晨牧师在这呢啊特别针对中国教会史孙老师所分享，我们有一些的归纳总结，也有一些的分享啊，并且给大家一些的劝勉，
是
欢迎两位牧者。
好，我们非常开心能够继续在中国教会史啊这个课堂里和同学一起分享。其实我觉得呢，当我们在讲这个中国教会史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出一些所谓抛砖引玉的一些效用吧，就是能够抛出一些问题，也许这个问题在现在我们提出来可能真的没有一个所谓的完美的一个解答的方法，但是至少这个问题我们能够被发现出来，我觉得就值得，也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去思考。
是啊，林晨牧师，抛砖引玉，我们是砖头的那个砖，
对对对，我们
是那个玉，
对对对，我们还是请专家周院长先抛一下可能好一点。
哎，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教会史呢，将来的发展跟过去呢，它是有个轨道的，
对。
那我们这个手头上也有一个说可以说是一个参考的资料吧，也有很关注中国教会也研究中国教会的神学院的教师呢，他观看综合一下中国教会发展的几个趋势，我觉得这几个趋势呢是值得介绍一下，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有人这样分析，他第一个趋势听起来很敏感呢，但是他只是代表某一些大城市，像温州啊北京啊比较有代表性的
上海啊这些一线的大城市啊，特别是一线的大城市，
对，
这位牧者呢啊，或者说是多年关注中国教会发展的神学院的老师呢，他就提出呢啊，部分家庭教会会走向公开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
他第一点他就讲这个，
对对对，我想对内地的弟兄姊妹来讲呢，这样的一个趋势，您认同吗？我想可能这个要由我们的学员，我们内地的基督徒来做一个投票吧。
肯定有人不认同，但是他有九点呢，其中另外几点呢补充了这些，所以呢公开化，因为他也可能会提到一些多元的个性啊等等不同的时候呢，当然肯定是有公开的，因为大城市啊国际化，因为我们昨天也讨论中国本身的国际化嘛， 对吧，中国本身的这个多元化。
是我想到呢这位牧者提到的就是这个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是因为大城市的兴起。
对。
所以呢这个城市化，特别是中国的大城市一个一个冒出来，有一项统计如果文慧没有记错啊，就是呢在全世界的大城市里头呢，中国的两个大城市已经是排名在前五里头了。北京跟上海。
上海。
那重庆呢也已经这个向前十名迈进了。所以呢中国的城市一个一个冒起来，那城市化影响教会。那这是这位神学院的老师呢特别提出其中一个中国教会发展的九个趋势当中，其中一个趋势就是呢中国城市化会影响中国教会的发展。那么也因为城市化呢就不断在改变，所以呢这个时代的改变以及多元化，因为很多人涌进大城市，那整个呢就复杂了多元，那么这些改变跟多元呢也会影响教会的牧养方式。
对，其实我觉得很同意文慧的分享。我记得以前我曾经去内地的教会、城市的教会聚会，其实很有意思，我就发现一些的景象是很特别的。比方说在大堂，就是多半就是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
老人，
老人很早来，然后有一些本地的信徒。但是在那个啊、侧面，或者说大堂的侧面呢，有一个角落呢，我那次特别注意，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默默地搬着板凳来，然后就坐在那个角落。然后其实他们也是可以看得到大堂的，但是有些地方就看不到，他们就默默坐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听到翻圣经、唱诗歌。那我就留意到，哎，这群人也是敬虔祷告爱主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只是单独选在那个旮旯角在那里聚会呢？听到呢？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民工，
哦，
他们是外地来的，
群的，
所以他们自然去到那个大堂里，他很难，就好像文慧刚刚提的，就是他很难融入这个城市的教会。虽然他也找到一个聚会的地方，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他可能还是觉得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那么他可以自由的敬拜。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在城市教会，刚才文慧老师提到这个牧养方面，我自己在想，我如果我是一个牧者的话，当然现在国内教会很多牧者根本照顾不到这么多的羊群啊，但是你怎么样去区隔，怎么样让这群坐在那些好像不起眼的角落的人，让他能够在这个神的家一起的敬拜，我觉得这是一个学问。
对，所以呢，相对来讲呢，同时如果是城市的大教会呢，还有另外一类呢，就是开着车来的。我也听说呢，他们要帮这个停车位的安排也是主日侍奉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所以呢，有民工在同一间教会，刚才说旮旯角哈，在角落聚会。同样的呢，也有一些开着好像名车呀、贵车，因为大城市
经济好的，
对，经济好的。所以呢，这位牧师呢，神学院的老师，他说呢，牧养的模式呢，不是一种两种了，以他来分类呢，起码有5种到10种不同类的牧养模式了。
也就是同一间教会，可能呢，你要牧养这个很有钱的啊，开着名车来的，但是同时你有一个团契呢，是专门给那民工的或者是打工一族的，那教会怎么样去发展呢？这个真的是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也是机会啊。那我们再来请我们啊良友圣经学院当中的拆传学的老师呢，姚谦牧师啊来分享，特别是回顾中国教会历史呢，我们看看啊宣教士，不管是这个基督教的或者是天主教的，他们来到中国的啊，这样的一个景况当中，他们是怎么样去面对中国社会，以至于他们带出了一个宣教的模式，可能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参考。
大家好，我是姚谦，有机会也听中国教会史这个课程，同工我们一块来领受，也做一点回应呢，是很高兴的事情。那么我在听这个科目里面呢，给我的这个讨论的问题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历史好像重点有不同。一方呢，重视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服务，一方呢就注重福音的工作和建立教会。那么到底在拆传施工里呢，教会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回事呢？对社会的定位又是什么回事呢？或者说我们也应当负起怎样的社会责任啊？是这个讨论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呢，教会对自己的定位呢，不管是你说注重当地的文化传统也好，或者说特别以建立教会的事工为主也好呢，那么教会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因着圣经里面旧约跟新约呢都是谈到神的百姓。我特别念彼得前书2章9节，我觉得这里呢就是教会对自己的定位。彼得说，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彼得使徒彼得他这里提到教会是神的百姓， 是尊贵的祭司，是圣洁的族类啊，是属于称作神的百姓。使徒彼得这里呢就很清楚提到我们作为教会的身份，其实这个身份呢也是出埃及记，我们说就里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西乃山呢领受神的十诫的时候呢，也是给他们这个定位的。那么教会对自己的身份的定位呢很清楚，就是要宣扬主的美的。所以不管你是做服务性的扶贫的，差传的工作很多嘛，有些是直接建立教会的，教导信徒为主的，不管你是什么范围什么的方式，还是以宣扬主的美的为主，这个也是教会在地上一个很清楚的宣扬神宣扬主的美德的这个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在想呢，主耶稣在离开门徒以前呢，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那里呢，他十四到十七节那里呢，他那个大祭司的祷告呢也是提到门徒他的期望。我哪里怎么说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熟世界，正如我不熟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熟世界，正如我不熟世界一样。十七节很重要，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教会在这里呢是在世界上，但是不属于世界，所以教会是在地，却是一种属天的组织。所以我们说教会对自己的定位这个很清楚了。那么我们还说教会对社会的定位什么呢？我觉得很简单，也是耶稣的教导，是做光做盐。教会在社群中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这个也是爱神爱人做光做盐主耶稣的教导，在登山宝训里面，而且也在他的服事里面，也是让信徒门徒今天呢在社会里面在社群里面，我们还是为主做见证做光做盐，来发出福音的信息。那么你说教会对社会有什么责任呢？如果按这个做光做盐爱邻舍如同爱己这个大前提呢，最主要的社会责任就是尽公民的责任呢。我们在一个社群里面一个社会里面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要投票要纳税，这个也是我们一般应当做的。那么另外就是使徒的教训也好，主耶稣的教训也好，也是为政府那个市政来祷告，要顺服在上掌权的，这个也是使徒彼得使徒保罗他们共同的教训，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的，就在这里了。
谢谢姚谦牧师。那么听到姚谦牧师的分享呢，文慧就想到就在前些日子呢有一个主日文慧参与主日崇拜完之后呢，那我们弟兄姊妹呢就互相的有一些的认识介绍分享。那当时呢就有一批大概应该五六位吧年轻的姊妹，那么一听到文慧是从台湾来的，他们就很开心，他们说他们刚从台湾回来那其实是内地的，
他们去旅游？
不，他们原来呢是在内地呢不同的大城市做这个孤儿工作的，做脑瘫儿童工作的。那么他们呢就专门呢从不同的城市到香港，在一起的到台湾。那我说你们到台湾去参观一些孤儿院吗？他们说是，但是他们说呢他们只参观了天主教办的。那我说有没有机会参加或者是参观一下
基督教办的？
对，他们说呢没有。这一次邀请他们 让他们去台湾观摩的都是天主教的。那我就说，因为呢，在台湾天主教，或者说从宣教历史来看呢，天主教真的是比较看重这个社会
服务的关怀，
他们起步早。起步早，而且是国际性，就是世界性，因为天主教的这个组织是一个这个世界性的。
对对，所以就回应到这个中国教会历史啊，因为孙瑞智老师也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刚才姚谦牧师也在分享，我们说到呢，这个城市化影响了中国的教会，以至于呢，中国教会要有一些多元化的牧养。那刚才呢，林晨牧师、周广亮院长呢也提到呢，这个可能一间教会，你有这个很有钱的。但是大部分可能呢是打工一族，或者是呢就算他是在大城市里头做一个白领，但其实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社会或者是大城市生活是很不容易。那怎么样的教会去做一些关怀工作呢？我们这份资料就是香港的一间神学院的老师提出中国教会发展的九个趋势，他其中也提到了，就是中国教会呢应该走向全方位的一些的关顾，例如呢你要多做一些的社会的关怀服饰，那例如医疗啊、教育啊、扶贫啊，甚至出版文化都要。
对，出版文化还有网上事工啊，这些都有。
但是我自己在想啊，其实这个牵涉到很多因素，就是应该好像神学院老师这样建议说，中国教会应该朝这样多元化。但是可能中国教会的对应同工就想，是啊，我也想，但是我哪里有资源呢？
嗯，
我心有余力不足啊，
牧养都
我又不是在这个所谓一线二线的城市，我觉得大城市是有这个可能的。我就记得我有机会去到中国一个城市里面哈，当然我不讲是哪个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呢，它是其实它是属于城市里面的家庭教会，
嗯，
是，
但是呢。他们的聚会弟兄姐妹相当的多，
嗯，
而且呢，我就发现这个教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关顾到很多社会一些弱势的群体，比方说他们有专门的一个盲人的团契，
嗯，
啊，也就是专门针对牧养这些眼睛看不见的盲人的，哈，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不容易啊，
而且很感动，
因为很多是。可能啊，我们会说老人的事工，这个当然一般很多教会都会关顾到，但是他们居然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房间啊，是开辟出来给盲人的弟兄姐妹聚会的。哎呀，我就觉得很特别，而且包括他们所有的这个所谓无障碍设施啊，
嗯，是
都有安排好的，而这个是一个在城市里面的家庭教会。
嗯，
那么当然我就发现，那我就问说，那么你们做这样的事工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怎么说给社会的一个观感，如何去政府怎么看待呢？诶，他就说在这一方面呢，
嗯，
当然在某一方面可能宗教的政策他们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这一方面呢，诶，他们反而得到政府很多的关注跟支持。
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
嗯，
他们做的是有益社会发展，
嗯，
甚至他们可能会有这个盲文点字的
什么
公用赞美诗，
嗯，
我觉得不单是他们这样去关爱他们呢，连我自己在这里听的时候呢，在想象不是盲人的信徒弟兄姊妹也自动的学习到应该怎么关爱他，
嗯，
对吧？
是，
就有另外一个附带的一个教育作用，
嗯，
我觉得这一类的是很好的现象，巴不得其他城市其他乡镇的教会传道人，我们的这个听众弟兄姊妹也留意这些需要。那另外呢，我在想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在中国社会今天很需要的是家庭问题啊，造成比如说分居啊、离婚啊，
嗯，
很多语境里面讲二婚啊，谁谁谁二婚，
嗯，
或者组合家庭，
对，等等，
嗯，
关注这些这个信徒族群的需要的，我觉得这也应该，所以有什么婚姻辅导啊，
对，
教牧辅导在这方面的加强啊，这个心理咨询呢，啊，我觉得都是全方位服侍其中一个不能够忽略的。
嗯，
是，哎，周院长提到这个婚姻方面的呢，文慧就知道呢，在内地一个大城市一间家庭教会，也是他们本身教会里头就有心理咨询方面的事工，
很进步了，
就是有几位啊。就是师母带着几位 弟兄姊妹他们是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甚至去考了这个国家认证的心理咨询师，然后就成立这样的一个团队服侍。所以呢，教会的弟兄姊妹有需要呢，是可以免费的去登记，然后呢就接受辅导。
还要包括顺便一提啊，单身事工
是
要从传统中国那种在农村里面说一定要结婚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呢因着社会改变呢、这个单身事工也很重要。
对，周院长你就有点落后了哈，其实你知道良友圣经学院马上有一个事工要开始。
对，我要讲的就是这样，而且是哪一位老师负责呢、
就是文慧老师。
好，谢谢给我这个
先广告，而且呢
这个事工要做的，对，
我们把它先献上祭坛。
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为这个单身事工的科目还有文慧老师幕后的同工也代祷，也是我们中国社会需要的，
对，
教会更应该做。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呢，虽然教会可能过去我们就是关起门来自己传福音，当然我们传的也是纯正的福音，但是其实教会跟社会啊是不会没有办法脱节的，
也不可以脱节，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当然我觉得在这个中间可能很多教会也面临一个纠结，就是说究竟我是要把70%用在传福音，30%用在社会关怀呢，还是70%用在社会关怀，只用30%来传福音呢？其实这个比例啊，分配或者说这个比重怎么样，其实很多教会可能也面临这样一个纠结，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因为其实你放眼出去，当你如果你走出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的需要太多了。
对，那么这个社会的需要真的是很多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关顾呢？我们就邀请了呢真的是很有实际经历的童真牧师来分享。
听了很多有关中国教会历史的课程以后呢，我童真有这样的观察啊，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了，中国教会未来可以特别注重或者开展的方向，我觉得职场宣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特别在城市里面，我们可能有自己的工作，在工作里面有很多朋友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自己进入我们的工厂里面，或者是现在已经在工厂里面呢，我们就好好准备自己。圣经也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10章那里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当然我们现在的同胞不是狼群，但是呢在所有还未曾信主的朋友当中，我们是非常特别的。如果到他们当中，我们可以先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呢，首先敞开我们的心门，我们有一个容纳的空间去认识我们在工厂当中的朋友。如果你去到一个新环境，你就预备好自己去认识人。如果现在你已经在工厂里面呢，你就好好的认识你的同事，因为呢，他们都是我们福音的对象，我们可以跟他们做好朋友以后呢，慢慢的把他们带进信仰里面。好了，还没有把他们带进信仰里面呢，其实我们个人的品格呢要好好的准备的，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可靠的，可以信得过的。所以在工作的环境不要增进，我们好好的尽心工作，就是老板给你的工作你就做好它，也不要呢把别人给踩下来让他们承托你。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老板给我做好我的会计工作，我就努力的做好我的会计，一点都不要错，尽量不要错。我努力做好分内的事以后呢，我就看看有什么人我可以帮忙的。当然你要帮忙人的时候呢，不一定受欢迎的。你在各城当中呢，跟朋友认识以后，就是跟同事认识以后，他们可能跟你分享他们工作的难处你知道他需要协助的，你就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后呢，就协助他，让他放心把他要做的工作交给你，那你就可以帮他忙。但是帮他忙的同时，我们不是要高抬自己，我是要好好的协助我的朋友。我们友善的态度其实可以让他们放心。还有重要的 就不要说三道四，不要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好像一个专家一样在观察人，然后呢跟人去分享，这个是讲是非。在工作环境里面呢，最忌讳的就是说别人的闲话，所以我们小心我们的品格呢，应该好好的给人知道，我们不说三道四，我们不讲是非，我们也不踩着别人上升。另外呢，就是也不要结党。结党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跟一个人做好朋友，其他的人呢就不能进到你们当中的，那样不妥当。因为我们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就尽量的跟他们每一个都做好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有空间告诉他们，我们信耶稣，我们也希望你们或者是他们都能够得到福音。其实呢很重要，因为有一布道或者是有一的宣教呢，是得到最大果效的一项一个，有一布道是最好的，因为这是最容易帮助你的朋友相信耶稣。在职场里面，我们有越多的朋友越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他们当中跟他们分享福音。我盼望你做一个职场的宣教士。
童真牧师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当中一个单身的楷模啊。
对啊，
真的，这很多人呢、啊。没有见过童牧师本人呢、啊，光听他的声音呢、啊，其实就觉得，哎呀，童真牧师真的是充满活力哈，灿烂的这个好像童年的天真一样啊，
是非常的可爱啊。那我们之前就探讨了这个，因为中国教会呢，深受中国社会的变迁啊，所以面对呢这个群体呢，真的是在改变当中，要有全方位的这个牧养，多元化的牧养，因此呢，这个传道人。工人的这个装备就很需要 了，
对对对。
所以呢香港这一所神学院的这位老师呢，他讲到这个中国教会的发展趋势，他其中也特别提到呢堂会制以及全时间牧职的发展，就是呢在神学教育这一块呢，也是将来中国教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堂会制，其实我们中国已经有中国本色化的堂会制了。
堂会，对，
什么什么团契，他一大片，他会说，要有的时候我们问他说，你们教会多少人？他的回答不是说我们所想的一间教会，
对，
那是我们这里
一片
有五十间教会啊，几百间教会，所以他们已经有不同的这个组织，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
对，
那这个组织的分类呢也有不同。像这一位老师，这个神学院教授，他说中国教会。已经从巡回牧养式的点片制模式呢，变成定点牧养堂会制的模式的变动，而堂会制里面也有各类不同的引用或者借用海外的一些模式啊，去香港台湾去参考的，再发展出一个中国本色的，所以这是进步。我觉得中国教会一直在进步，这也是要感恩也好事。
对，参考这个海外的，也就是中国教会呢，也逐渐的走向国际化，跟国际有一些的接轨。那么当然呢，我们也想到这个神学教育的发展，如果中国教会要发展的话呢，神学教育方面的普及呢是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收听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原因啊。那么非常谢谢我们的周院长以及我们林晨牧师呢在我们这两讲当中的分享。我们也邀请学员们呢为这个课程祷告，也为你自己，为中国教会来祷告。
对，
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大家。
再会，
再会。
天地里的庄稼，一天天的成熟。见不到收割人，家住心里。